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开始祷告中的摔跤下半部。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耶稣基督与晨会同在，让他能够跟我们分享得很好，能够在这段时间当中再一次求祷告的灵在我们当中，也帮助我们和祷告的灵建立关系，让我们真的排除一切的困难来祷告，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将我们要祷告的事情诚实的交代交给我们的主。我们求主将这个祷告的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OK，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晨会了。晨会，
那下不好意思，今天嗓子哑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个今天就由我来分享祷告中的摔跤的下半部分。那什么是祷告中的摔跤呢？我是直接从根据作者哈利斯比在讲到进食的时候，他给祷告中的摔跤给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义。他是这么说的，他就是在前面讲的，就是在讲的进食的那一块，他是说到就是讲的是祷告的一大奥秘，就是祷告的灵。我们要在祷告上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与祷告的灵建立关系。接着他提到了什么是祷告中的摔跤。因为我们这个我是把这个是有一本就是这个书，在书的第95页，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排除一切能以离间我们和祷告的灵之关系的内外阻碍，这就是所谓的祷告中的摔跤。那我自己谈谈我自己的认识就是说，我从前一想到确实祷告中的摔跤，或者说就是跟神摔跤，那我就会是觉得就是简单的就是很狭隘的认为就是就是要找神要祝福啊，来求神来祝福自己的工作、身体、孩子、家人以及各样的需要吧。那就是说让神来达到，不断的跟神祷告，不断的跟神祷告。真的就如同那首歌里唱的，祷告摇动神的手，其实是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如果说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话，我就会觉得那可能是我的企图心不够，我没有像雅各一样来跟神摔跤，直到神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其实这真的是狭隘的，也是通过这一次的学习才让我认识到祷告中的摔跤其实真的不是我之前所认识的这样子。那我也就是根据他的这一个，他说排除一切能以理解我们和祷告的灵之关系的内外阻碍，那我的理解就是说，就是为我们的里面的那个老我去来征战，也为着外面的一些干扰，就是一些困难来征战。那这个里面我们的老我，我们大家都是会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看我们的我们的心态是否无助，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要看我们的心态是否无助，就是我们前面所学到的对神是否有信心。那我们也要看有哪些私欲在拦阻我们，就包括了我们的骄傲自义，还有增进比较、嫉妒、不饶恕，以及对财富、金钱的贪婪等等，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祷告中的一个拦阻。那外在的就包括了撒旦的权势，还有外面的人或事物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就像我们的网络、手机、电脑，还有游戏，以及饮食、孩子、我们的工作，都会成为这些外界的人和事物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就像我们的前面的祷告中的偶像，就是他拦阻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工作、配偶、孩子，他都还有那个网络的瘾、手机的瘾，包括毒瘾烟瘾这些都会在我们祷告中成为我们一个拦阻。我也是根据最近的一段经历呢，我也在操练这个，就是在怎样子来分别一段时间来专门祷告，就是跟神祷告，就不是说只是说来为着某一个需求去祷告，就是安静的在神面前去来祷告。 因为我觉得通过这段时间的操练呢，我是觉得非常，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想这是一个有信心追求主的基督徒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以前呢，我是觉得就是能够随时随地的祷告就够了，因为这样子就像是在就觉得自己是在跟随圣灵的带领。其实通过这段时间的操练，我觉得包括我们前面所学的一些祷告方面的一些属灵的书，包括棒子先生，还有还有戈贝先生的祷告的金丝默想，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分别一段时间出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在密室中与主有交通，只有这样我们在神的光照中才能看到自己的隐秘的罪，就是你要为显的罪。当光一来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黑暗就无处可逃。其实我想大家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我不求圣灵光照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一求光照就觉得就会让自己很痛苦不堪，就非常的挣扎，也不甘心，其实就是不愿意放弃里面的那个老我，不愿意舍己。当自己在分别为圣灵时间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会通过赞美神、敬拜或者安静中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光照我，就是来显明自己的罪。当罪显现的出来的时候，就认罪悔改了。就像在孔君分享的上半部分，祷告中的学员上半部分，就是以作者是以金钱来举例，就是当我们如果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犯罪了，那就是祷告没有向神打开心门了，祷告的灵也放弃了我们，我们不再是被祷告的灵看作为祷告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看到了神向我们显明的隐而未显的罪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就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认罪悔改。那这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求神来光照自己，来帮助自己来除去里面的一切的败坏的那个污秽的这些私心杂念，并且来相信自己的罪与耶稣同定十字架，这罪不能再辖制自己。所以在神的光照中呢，自己是得了医治，得释放，相信持续的，就是要持续的不断的来相信，就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自己愿意像耶稣一样放弃自己的权益，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正好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就是我花时间我花了一段时间，就是花时间为工作的事情在神面前祷告。其实就后来发现在祷告中或者说就是我虽然是为工作别的事情祷告，但是没想到就是在神的光照中另外的事情就会出来。其实那个另外的事情和人并不是刚刚发生的，而是在也就是在一个月以前发生的。其实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会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另外一个同事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开始心里觉得特别的不爽，就觉得或者说是这个人那个与这个事情相关的人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觉得有被冒犯，不被尊重，或者说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就觉得就是说就是我自己我要来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教训一样，就是好像要还击他，有这样的念头在我里面。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职场的经验就是其实我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做到，非常容易的做到，就是让那个人会很没面子，因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我只用转发他写的邮件就可以了。就是我自己，当我自己有了这个打算的时候，一个筹算吧，我觉得就是一种自己的一个筹算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觉得心里好像当时其实开心，那突然就是在状态当中是一个好像觉得这个事情真的觉得非常搅扰，所以我觉得心里很舒服。也就是说当我在跟神祷告，就是晚上分别时间出来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就是求神光照我里面的黑暗。 然后然后马上这个事情和这个人都出来了，就都附在我的脑子里面。而且更奇妙的事情就是说，连经文，神给了我一句经文，就是罗马书12:21，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就是当我这句经文出来，其实反而没有像从前那样子，就是没有像从前那样子，我就觉得啊，那我可以顺服神的带领，我可以不那样去做了。可是我发现这个经文是出来了，可是我里面的冲突就觉得更大，因为我还是心里不甘心。就是可以说是从一个周六到周日的晚上，就是还是有那样的恶念出来，就总觉得自己心绪都不宁。我甚至把这个事情也跟我的丈夫分享，当然他也就是他有他的想法，也讲了他的想法。后来我自己都觉得，怎么思想这么污秽，连一个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都不如。我就觉得我需要继续跟神祷告，所以我就继续在神面前为这个事情祷告，直到我心里真正的有从神来的平安。也就是说，就是这神光照的时候，当我们的心里不断的被搅动，那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在神面前来袒露自己的心思意念，将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去告诉神，包括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包括自己就说有疑惑的地方，都应该去带到神的面前。就算是我们心里还是污秽不堪，但神他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我里面还是有恶念，但是就是我还是想去那么去做嘛。就我后来我想，要是如果那天真的我公司的电脑如果在家里，我真的会不会去做了这件事情，我现在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可以知道的是，那个时候电脑不在我身边，那所以就给了我机会在神面前继续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邀请耶稣来完全的来占有自己，就让我更多的思想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最后我就是终于的被他的爱所吸引所感动，那么这个最后呢，我就放下了，终于就把自己这一个就放下来了。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是看到了，就是当黑暗在神的光中其实是无处可逃的，我们无法来躲避。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来勇敢的去面对神的光照，就是我们就是还在行在黑暗中，就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光照中，我们愿意要放下自己。所以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打算计划，选择去饶恕，去怜悯。就是感谢耶稣，就是他真的是我，就是让我真正的来经历，他就是我生命中的亮光。就他的光可以在我里面除去我里面的黑暗，就是他的光也可以医治我，可以在我这个污秽不堪的人，让我这个污秽不堪的人成为一个洁净的，也能够帮助我去过一个得胜成圣的生活，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放下自己的权益和主张。所以我想这一段历程也是祷告中，也算是祷告中的摔跤吧。其实给我的就是给我的那个触动还是挺大的，因为我平时还是会接触到这一个部门的员工，那虽然不是现在目前不在我整个部门，那其实还是会有交道可打。那我也在周一的时候呢，我也主动与那个同事就联系，就跟他沟通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公司这一块的业务可以帮助到他。我想如果不是神在帮助我，他的爱来吸引我，来感动我，来放下自己里面的恶念，那我真的可能就是被恶所胜了。所以这是我前面所分享的。那下面就是回到作者他所写的祷告中摔跤的下半部分内容。他首先是说我们祷告中，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误会是有一种误会的，就是说你祷告作为一种工具来使上帝来动心。这其实事实上是上帝他本身就是良善的、慈爱的，他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他 不需要我们去以祷告来打动他的心，甚至也不需要我们去来教导他。这就是把祷告中的摔跤看作与上帝征战，并且能迫使他成全我们所求的。其实这个认识呢，也是需要根据圣经，就像作者所写的，根据圣经前后一致和上帝与祷告的教训来重新来认识。那作者在这里讲了圣经中的三大故事，我称之为故事吧。
嗯。
那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雅各的摔跤，在创世纪32章22到32节。第二个就是迦南妇人的信心，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拿撒路死里复活，在约翰福音的11章。从这三部分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反复读的话，包括牧者的讲解，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受，我们是可以看到神他的旨意真的是美善纯全的。就是作者他也说到上帝的，在里面提到了，就是根据这三部内容谈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他是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们所要的，而且他还想把更多的给我们。就像书里所说的，路德所说的，就是我们求银子，但上帝往往把金子给我们。也就是说，上帝有他的时间计划和安排，就他给我们的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那我自己呢，就是在我路德的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了很多从前的过往的祷告的经历。那其中就是我儿子找实习工作，是在去年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到七月初吧，神就给了我一个梦，一个梦真的是非常的美好，然后又有另外的梦，好像去来印证一样。所以当时因为时间是很紧急的，所以我以为很快就会实现，我以为肯定是先实习，然后再去上课，再把课程上完。但是我发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很快实现。但是结果，最后的结果又超出我的所想。而且通过我儿子找实习工作这个事情，我发现就是他们父子的关系是更加的和谐，就是我儿子和我丈夫之间的关系就更加的和谐。而且我儿子在这个实习单位工作以后，就我觉得他变得就更加的懂事一样。要知道当时我真的对这个，就是我当时是我丈夫提出来的，就是提出了一个方法，让我儿子去可以看能不能帮助到我儿子去有一个跟他的所学的对口的一个单位去实习。当时我其实是不抱希望的，我真的不抱希望，我以为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但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医院里住院，在医院里手术之后的可能是第二天吧，我什么都不能动，那我只能听我丈夫怎么说。那他怎么说的时候，那我就求神来怜悯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也跟神说，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你心意的做法，那也求主你降下你的恩典在我儿子身上，在我们身上，来尽快的来为我儿子来安排一个实习的工作。那最后呢，确实是很顺利的，这个事情就达到了。而且过了，我儿子实习了之后过了一个月，他跟我说他的公司，就他所在的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基本上都是基督徒，而且从他的同事身上和老板身上看到这些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其实他们是很有钱的，但他看到他们真的是很温和的一面，非常的 nice， 让他很有安全感，而且他也在其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想如果按照我之初的那一个祷告，最开始的祷告，我想神肯定也是喜悦的，但只是最后他实现的这一个结果并不是按照我所想象的来实现的。好，再就是作者讲到了，就是说就是讲到了拿撒路死里复活， 上帝是显明了他自己的荣耀和更大的全能，跟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支离复活，马大玛利亚呢就看到了上帝的全能和荣耀的彰显，也借此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那我们从这三个人物当中，作者也是根据这三个故事里的人物，包括雅各、迦南妇人、马大玛利亚，我们可以看看他们当时的受教。先讲马大玛利亚吧。马大玛利亚他们以为自己的有他们自己的爱心和信心，一祷告呢会很快得到耶稣的赏赐。他们也知道耶稣是厚爱他们的，但是耶稣他并没有马上，当时并没有马上去，而是耽误了两天。耶稣去了之后呢，又遭到两位姐妹的埋怨。所以我们在其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了，就怎么说，就说主他使拉撒路死里复活，这让两个姐妹，就是马大玛利亚还有当时的其他的人看到了人的主权。也就是说即使耶稣他晚来了两天，但他照样能使死人复活，也让大家来亲见了神的荣耀的降临。就像耶稣一开始就说的，就是在约翰福音11:4他所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马大玛利亚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他们也学习到了谦卑这门功课。也就是说，像作者所说，不要以为自己对神多么的有爱心有信心，在神面前得了多么的爱，他们就可以理所当然的就从神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就是说好像他们在指示神，指示耶稣，当时的主耶稣，好像我让你来你就来，但其实不是的，真的是主让他们学习谦卑的功课。谈到迦南妇人，就主耶稣当时也没有马上答应迦南妇人的恳求，而是用慈祥和严厉的话语来叩他的心门，也使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卑微，脱离了自私的灵，并愿意服在主的大能的手下，以致他最后是谦卑的跪在主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也需要像迦南妇人一样，真的是让自己的无助的心态完全的暴露在主的面前，也需要常常跟主说，主啊帮助我，我相信主一定垂听，一定也喜悦。那我自己呢，就是想到我自己的从前和现在的自己，其实也很多次我也需要主的帮助，但是我其实并没有马上去寻求主的帮助，总是在迫不得已或者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去想到去找主，也会即使找主也会常常的没有耐心，心里有埋怨，又不敢随便的去跟主抱怨，又怕得罪神，他就继续的就去闷头自寻出路。记得从前祷告半天没有回音的时候，尤其是工作上遇到紧急突发的事件，向主祷告没有回音，我会说的是，主啊你看我祷告了你也不垂听一下，那我现在我等不及了，我先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了，那我得罪了你的话只好请你原谅了。当时我觉得这样的祷告，我想神应该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的。其实后来包括现在想来，当时真的是很无知也很无畏哦，就是没有那种敬畏神的心。现在自己祷告中的问题是，祷告觉得不蒙垂听，但是又急于想得到一个答案和结果的时候，就会对神就还是有埋怨，就虽然不敢跟神叫板，但还是会有埋怨的事情发生，就是那种话语出来，就是里面的心思意念出来。后来发现当就是这个埋怨实际上就是对神一个不饶恕，就觉得神你怎么不帮助我，怎么不来成就我的祷告。其实算了，我有个例子我就不分享了。那我想呢，就是通过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三部分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全知全能的神，他真的是爱我们的。 但后面讲到雅各，雅各，雅各他是跟神较劲，就是他就是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我们好像从前就包括自己啊，就从前就是狭隘的，就是认为啊，主啊，你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怎么怎么，我就怎么怎么，好像给神是一种威胁一样。但是神是让雅各来认识到他的罪，拦阻了神给他的祝福。神让他先认罪，他的罪性就包括了他的固执、狡猾以及桀骜不驯所招致的罪。在雅各渡口，他遇到了神，神让他学习了真正的谦卑。其实这也是在教导我们要学习真正的谦卑，脱离我们里面的自私狭隘，来伏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当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就是我们会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乐意来医治我们，来施恩于我们。就算是我们当我们的祷告没有马上成就，其实不是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如同哈勒斯里所写的，他垂听了，一开始都垂听了，只是他要把更好的赏赐给我们。是的，那更好的呢，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没有跟他求的，他都预备好了要给我们。就在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是讲到了路加福音里面所写到的，就是关于门徒为谁为大起了争论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将国，这在路加福音22章，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是耶稣以为他的门徒也是为了他的门徒在父面前所代求的，这也是主所赐下的应许。门徒当时只看到的是属地的荣耀地位，想获得并且想获得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神却是要将神的王权、神的国度赐给他们，他们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我想他们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恐怕也是在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又复活，然后又向门徒显现又升天，等那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主当时的教导给他们的应许，以致他们能够最终的能完全的为主摆上，为主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主的托付和使命。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在神面，其实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同样的，就是我们未开口以先神都知道，我们没有开口的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神也知道。就像马太福音6章32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现代译本里面是说，你们要先追求上帝的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把一切都供给给你们。好，这是前面这是祷告中的摔跤所分享的圣经这三个故事，以及他们当时的受教，以及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从中所学习到的谦卑，让我们能认识到神的主权、神的权智和全能。这就是作者又写到了祷告代祷中的竭力。他就提到了保罗是劝我们为人代祷时要竭力，就是哥罗西书4章12节，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作者说竭力是一种征战，不是与上帝，乃是与我们自己。征战源于我们里面的问题，经祷告的灵显明就会发生，而我们里面的问题呢，拦阻了我们的祷告。因为撒旦他是不甘心我们和我们的被代祷者或者我们的代祷的事情得到神的祝福，不甘心神的旨意在地上实现，因此他会来借着我们里面的破口 来阻挠我们的祷告，来阻挠神的旨意实现。作者讲到了两点，两个要紧的。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私其实是包括了，就是我们就是我自己从自己的祷告中就是看到了，就自己的私欲的表现，包括了一切对自己有益的私欲，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维护自己的权益，还有包括自己设立标准、论断、给人定罪，甚至觉得被道德的被有时会觉得被代祷的对象不如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比方说，会有的会觉得不配被主拣选，不配受洗，不配得主的医治，不配得主在财务上的祝福。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不洁净的想法，心里也会冒出嫉妒与对神的埋怨，就觉得神凭什么会赐福于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果这样的私欲不除去，我们是无法真正的来为人代祷的。求神怜悯我，也怜悯我们一切有当我们有私欲的时候，求主来怜悯我们，光照我们。就是我们私欲不除去，即使自己有代祷的感动，其实里面还有怜悯的那个心思存在，但是我们里面是有征战在发动，我们就会因此痛苦挣扎，直到我们谦卑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依靠圣灵将我们的对人的自私除去，我们的喜乐才会重新出来。代祷呢，就会得到我们所代祷的，就会祷告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祷告也就无不得着。就我自己的认识，我是觉得我们越是对代祷的对象熟悉，比方说我们的亲人、同事、朋友，我们就越是容易有自己的私欲在里面，就越是容易对他们有批评论断。就我们的代祷反而像是在神面前会在控告他们，尤其是那些人在我们过往的经历中对我们有伤害，我们要是一直不饶恕他们，我们的祷告也难以有果效。就像我想讲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很简单，就是自己为一个员工，他也是一个出现的基督徒代祷。我当时就之前也在代祷，那有一段我记得在上个月吧，就是我其中有代祷了一周，每天都要为他代祷。那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以前为他代祷的有果效，而且心中好像也没有了喜乐，因为我看到他现实中我所看到的是让我非常失望。也就是当时我是既对人失望也对神失望，就当时其实让我是有些灰心，但是真的是神的手把我拉了回来。我就开始就不为他祷告，先求神来光照自己，看看这是否我里面的罪拦阻了我的祷告，就求神向我显明他的心意。就当我与神亲近的时候呢，愿意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祷告中的拦阻就被除去了。然后当我继续来祷告的时候，在安静中我就很快的就看到了关于这个弟兄的一个意象。我虽然知道那不是马上要实现的，它是一个将来事，但是我心里真的还是非常得安慰，也让我有盼望。就是我也把这一个我也记录了下来，我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成就，但是我相信主他是信实的，感谢主。那作者在后面又提到了来如何除去自私这个难处，提到了就是关于就是与神亲近，包括与神亲近警醒祷告求神光照。作者讲了代祷的第二个难处，是第二个难处就是贪图安逸。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他是以寡妇的以那个寡妇的情辞迫切的恳求来做比喻，来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其实我们常常灰心到要停止祷告，其实这也是与我们贪图安逸是有直接关联的。因为毕竟我们谁都巴不得为着代祷的人或者事项希望神能赶紧成就，这样呢身上的担子就卸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安心的去做别的事了。当没有很快成就的时候，祷告的灵也会使我们继续来代求，这就需要我们继续来付上时间 精力，牺牲其他的娱乐或者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还有身体的代价。而这些所牺牲的代价，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会觉得耽误了自己的事情。而贪图安逸的情欲呢，也会来拉扯我们，我们自己会感到身体的各样的不适、疲乏都出来，感到自己是需要休息的。因此我们就可以找到了不继续带导的一个借口。一旦我们的这样的意念散漫，我们注意力就不集中，又有别的事情来吸引我们、来搅扰我们的话，我们的带导就松懈了，然后我们就直接放弃了。作者其实他说的那句话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契合我自己的实际。他说这种可耻的经验真是太多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子，就哪怕是为自己的家人带导也会松懈下来。我记得从前我还问过教会的牧师一个问题，当时我是问的是，那我忘记了OS祷告怎么办。其实我真的是没有认识到，其实自己里面的私欲还有里面的安逸常常的是拦阻了自己的祷告。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斥责他的门徒所说的，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是的，就像作者所说，我们若不竭力，若不征战，我们就不能持守代祷的热心。作者讲到下面的部分内容呢，其实让我非常受教，他就是讲了这样的四点啊，就是说，第一，这个祷告最难的事，就是横切祷告，这个是我们要不得不面对并且重视的一个现实。以前没有觉得，就是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祷告最难的事就是横切祷告，只是觉得自己不能够横切祷告，但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最难的事情。第二个就是竭力祷告，就是战胜那些是我们不能横切祷告的事物。我们祷告当中，其实我们就是一直想的就是神如何让神来速速的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没有想，我们没有更多的去想去战胜是我们不能够横切祷告的这些事物。第三点，就是在我们在祷告上灰心松懈的时候，我们就祈求祷告的灵的帮助，这个需要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断的来请求主，祈求祷告的灵来帮助我们。第四点，他讲到就征战中起决定力量的就是祷告的灵。还有一点就是祷告的灵会告诉我们祷告的材料，并提醒我们的注意。好，这是作者分享的上面的部分，就是关于代祷。那后面他也讲到了祷告和禁食。那这个因为我操练禁食不是那么多，只是知道，只是根据这一部分的学习，我是认识到了，就是说以前有的时候禁食其实是盲目的。那就是禁食在这个书里面是说还包括了不光是包括禁饮食，包括了睡眠、休息、交际等等。那这个是我今后要注意的。那作者就是在这里他就讲了禁食的意义，就是表明对上帝卑微顺服，不要把禁食当作表示敬虔的工具。耶稣把禁食带到新约，是从旧约律法的地位转移到新约自由的地位。禁食不仅限于禁吃喝，也包括在某一段时间内境界生活上必须的事物，包括饮食、睡眠、休息和交际等。禁食叫我们可以解开捆绑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环境的绳索，叫我们可以集中我们的灵性的力量转向那看不见的和永远的事情上。后面作者讲了禁食与祷告的关系。禁食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安静的时间，排除干扰来专门祷告，不是祷告延长，而是相契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禁食与祷告结合，是我们感到有什么事情阻碍了我们与上帝的交通，通过禁食来排除我们并非知晓的祷告中的障碍，使自己与祷告的灵交通畅通无阻，圣灵的能力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 这还有后面作者又重点讲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进食，我就不再一一的念了，就是只是他讲了四点，就是那四个大标题我念一下，就当特别试探临到的时候，通过进食使我们与神更亲近，使我们更圣洁。第二个就是基督徒在做一种决定和选择的时候觉得有进食的需要。第三就是在计划和实行什么极艰难的事上进食是有益的。第四点就在行神迹以前进食是有益的。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在进食这一部分我实在没有更多的领受，看看老师同学们有什么分享。谢谢。
好，谢谢陈慧你的分享。我们这一章最后面当然有讲到祷告与进食之间的关系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祷告当中的摔跤，就像我们以前唱的诗歌哈，这个祷告能够摇动神的手，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起码这个哈列斯比他是说不是，其实祷告的障碍或是说祷告激烈不是在摇动神的手，是跟自己在征战哈。那么我觉得他这一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竭力是跟自己征战哈，不是说像跟那个雅各摔跤一样哈。我们常常用雅各摔跤还有那个迦南妇人的那个例子啊，它当作一个祷告的例子啊，好像就是说上帝啊，我非得要经过这一部分才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哈。那作者我觉得他在这两个例子上面的他讲得很清楚，那么对于特别是对这个雅各的这个摔跤哈，那我想跟大家稍微再分享一下这个。事实上如果你去看他的如果说真的研究那个原文下去的话哈，那个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啊，我就不让你走。那个祝福呢，有一个我记得我听了一篇道，他的那个人他就说，他从希伯来原文的意思，他就说你不给我祝福，他的那个字，他说如果说把它细细的研究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祝福我，那个祝福两个字应该是，你如果不让我下跪成为一个敬拜者的话，我就不让你走。那意思其实就是哈列斯比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他其实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了，他其实承认他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已经摸了他大腿一把，他就变瘸了。所以他先变瘸了之后呢，突然发现他没有用了，他也不能再靠自己了。所以与神摔跤不是说要胜过神，然后让神答应你什么事情，而是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那实际上那个整个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说，雅各本来是靠自己能力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呢跟天使摔跤哈，其实就是神自己哈，很可能就是耶稣，他在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呢，他真正屈服了，他再也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能力的时候，那他只好屈服下来，他成为真正神的敬拜者。他以前都是抓嘛，所以那个人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哎，我叫雅各啊，就是抓，我用自己的能力我要去抓。哎，那个人就告诉他说，你要改名字啊，你要叫以色列啊，你要征战得胜。那其实你与神与人摔跤你都胜了，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你靠着不是你自己得胜，你是靠上帝得胜。因为你已经说了，你要成为一个跪拜要顺服神的敬拜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呢，我们的摔跤与其说跟神摔跤，其实最大的敌人还是跟自己，因为自己不愿意顺服。 自己还是一个悖逆的人啊。我想这个啊，我们祷告其实最花最多时间的，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祷告，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愿意祷告的，不愿意面对自己罪的状态哈。特别是当祷告的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呢，哎呀，我们总是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哎呀，我不要祷告，或是我不愿意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哈。那我觉得作者在这边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当我被祷告的灵提醒我有哪方面有罪有罪有罪的时候呢，那我就转为替人家代祷了，我就变成代祷者了哈。哎，就是要怎么样，要躲避，要面对自己的问题。那其实这是祷告最需要的哈，因为祷告的灵提醒的时候呢，就是你跟我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去面对啊。如果说神说，哎，你这个金钱方面不干净，或者是说你对金钱方面需要改变改进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谦卑下来，承认说，主啊，我金钱不管是哪一方面我得罪你了，也许人家还没发现，哎，我得罪你了，或者是在于两性的关系当中，我们越权了，我们越过了，虽然可能还没做，但是心里面很痒痒的。那同样的事情，如果圣灵提醒，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赶快在上帝面前交代，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承认我是一个瘸腿的，承认我是不行的，我就是偏行己路的。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哈。那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但是他也会圣灵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啊，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哈。如果圣灵提醒了，我们赶快自己审判自己哈，责备自己。否则将来如果说神的审判来了，诶，那就很麻烦了哈。因为我这个礼拜天刚好要讲一篇道，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啊。那里面讲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悖逆的话，就跟行邪术一样。那悖逆行邪术，意思就是说我的悖逆就是依靠邪灵的力量，我就好像等于是拜偶像一样。我用拜偶像的这个邪灵高过圣灵对我的掌管，那我不愿意顺服圣灵，我悖逆了，那么我就是依靠邪灵啊，我在偏行己路啊。那其实这同样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老我太大了，所以这一章就是常常在讲摔跤摔跤摔跤。那也许我们就像那个迦南的妇人，可能我们在黎明很还浅的时候，我们会说，哦，你看雅各跟这个迦南妇人，我们就拼命祷告，一定要胜过上帝，让上帝能够听从我的要求。那哪里知道呢，迦南妇人也是耶稣基督这么样子的狠心，这么样子好像毫不讲理，以至于我们迦南妇人真正的怎么样，真正的臣服下来。他可能刚开始只能依昧的就是有那种不对的心态，以为真的强求就一定会给，但是哪里知道当经过这些耶稣基督这个毫不留情的，他才意识到他自己的不行，只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求你帮助我，而且他的求在原文，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它是用一个不定动词哈，就是过去不定动词，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求啊，但是在这个求可能从一个强迫性的，一直转变到我真的是无助了，我除了你以外，我没有拯救了，那种的心态上跟语气上面的转变。那我们可以看到他抓到了一个祷告的要诀，这个祷告就是我是无助的，就像哈列斯比里面所讲的，他真的是一个无助的，他就让耶稣进到他里面，因为他才知道，因为耶稣要给他的 远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我相信这个迦南的妇人不仅耶稣基督因为你的信救了你的女儿，他自己也得救了。可能迦南妇人对耶稣的认识就是说，诶，他有权柄，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这个大卫的子孙能够医病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哦，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他现在知道跟耶稣基督有个更亲密的关系。那我相信这也是上帝耶稣他要给这个迦南妇人的。所以我们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呢，你跟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吧，就是上帝丰盛，他要与你与我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他关心我们远比我们认识我们还要深刻还要深切，他爱你，他愿意你得到好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老亚当我们需要挪去，我们要真正成为虚心的人，因为天国本来就要给你了，但是因为你的骄傲你的自义，所以天国没有办法给你，但是他已经给你了，因为耶稣基督关在十字架上面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天国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只是你太骄傲了，你太老亚当，所以天国没有办法完全的落实的实现在你身上，因此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虚心，我们不能够骄傲，一旦一骄傲，哎，神的这个圣灵的掌权，祷告的灵就没有办法掌管我们。感谢主，我好像分享太多了。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要分享的 ？OK， 那我们请李牧师要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一章哈、讲得非常清楚，而且有很多这他所列出来的亮光。
对。
呀，这都是我们在寻求祷告生活。然后他那个每个那个圣经故事都非常好。我是觉得神真的是把他所爱的雅各，不管雅各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怎么欺骗，他怎么诡诈，欺骗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夺到这些祝福在他手中，可是他是逃亡，他的生命，他怕他哥哥杀他，
是，
尽管他出去了这么久。去赚取的他的妻子孩子要回来的时候，他那种罪，那种欺骗的罪还是抓住他的心，他害怕他哥哥来对付他，可是神就是真的是让他遇见，要祝福他更多，我真的是神真的是很怜悯这个雅各，然后神用这个人最怎么样想不到的祝福，把他的那个大腿把他扭了，让他能够走路一摆一摆的。你想你有时候很生气，你的兄弟姊妹还是你的同事，你好久没见到他，他出现在你眼前是一摆一摆的，哦，那种怜悯的心，他怎么啦？即使你以前很生气的人，你都忘记了，你
是
怎么一回事？你怎么这么潦倒？你的身体健康已经失去了吗？我想神也调整他哥哥以扫。我想神这一招是非常美的，也让雅各知道你不要害怕，你不要靠自己。然后神用这种很美的让他失去他这个大腿的能力来依靠主，然后他哥哥是很怜悯，让他抓的生命变成是给予的生命，与他哥哥和好，他哥哥也我想早就忘记了，我想神也在他哥哥身上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调整呀，这个祷告，我想这个雅各的那个摔跤就是祷告，好像一直祷告要抓住主啊，我哪里错了，神就是说你抓的是靠自己的能力，然后神要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他的 之义理，还有神真的是在调整我们个人的问题。
嗯，
呀，这个每一段我读了几次，我真的是感谢主，今天陈慧姊妹又把它搬出来，搬得很清楚。
嗯，
我像这个好像进入另外一个阶层，我们学习祷告的另外一个阶层，显出我们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每个故事都有他神要对付的，神要调整的，神要改变的。让我们真的是归向他，又得着祝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林牧师。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老师，我提问题吧。其实就是上一次孔军姐妹她分享的，就是关于有一部分，这个大概是说，于是你改变成为代祷者，你开始为别人祷告起来，就是这一个。其实我其实这个话其实挺触动我自己的心哦。
嗯，
我也挺认同的，但是呢，我只是想到我从前在上爱修园的一门课的时候，
嗯，
我记得有位牧师是说，当你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你可以为别人祷告，然后可以让自己又刚强起来。后来当时我也按照他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真的会就是在自己很软弱的时候去为别人代祷的时候，确实我就看到了，而且也确实有果效的时候，确实就可以让自己再一次的刚强起来，或者再一次的就是不灰心，或者说不失去盼望那种。
嗯，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我就有点，就是我的我不是说我怀疑他的话，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来做到说到我的心里面。
嗯，
那同时都只是说对我前面所学的所操练的，
嗯，
我又会觉得有那么一点，就是有些一些冲突样的。
嗯，
因为我也会告诉我的肢体，就是我一起祷告的啊，他们会也会分享自己的软弱，
嗯，
那也会分享自己的身体的不适什么什么。
嗯，
那我想那我们也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就是说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那是不是你的状况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所以我在想，那我从前呢，就说那我这个跟人家的一个建议啊，是否也有误导别人。所以我在想请老师，看老师怎么来再讲讲这一个，或者说就我提的问题。
OK 我想我们随着我们的对于生命跟自己灵命的理解我想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时段当中会有不同的做法那为人代祷是保罗的一个劝勉，对，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讲，第二章讲到说，我第一要劝你为万人代祷因为这个代求呢是一个命令那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保罗的要求。那么代祷，为别人代祷是不是会帮助自己的灵命呢？那我个人觉得是有的。OK， 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一些跟你之间有相对应的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在你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惊觉到，其实神透过你在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呢，你会帮助到自己。那有些时候会为人代祷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别人的情况比你惨很多那我不是说要特意要比较，但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自己的情况没有你想象那么糟。 OK， 或者是说神的怜悯跟恩典呢，的确好像你的得到的恩典比他还要多。当然也许我这样讲不对，但是我的确发现我自己本身有几次是因为我看到别人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呢，我反而自己呢很沮丧的可能心理上过不去的，一下就开了一下就开了。但所以我不能说给你一个可以或不可以的答案。我觉得这个是在每一个人的灵命成长过程当中你要自己拿捏 啊，你要自己拿捏。但是我在说为人代祷，这是保罗的教训。OK， 我们为人代祷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想作者在这边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当圣灵提醒你，你要为自己的罪来面对的时候，你不要用去为人家代祷来遮盖这样子的事情，你不要逃避。那我想这个原则也是对的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用一个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来怎么样来分散注意力。OK，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灵引导你要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你不要逃避。但是他同时也要你来为其他的人代祷。我想你可能会有先后缓急的事情，但是不要逃避，这是哈列斯比他所讲的。我这样讲你明白吗？可以接受吗？
完全可以接受，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也确实，首先是不要逃避自己的罪，因为逃避自己的罪就是实际上就是还是在故意犯罪嘛。
是。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代祷，就是代祷，就是代祷，我们代祷的对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比方说代祷到，也不知道圣灵是怎么带领我们，我们会代祷到，就是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祷告通了，那我们是否就是把，就是这个时候祷告的灵会让我们，这个时候祷告通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负担就卸下来了，那是否祷告的灵就不会让我们在，或者是我们就没有继续祷告的那种感动了？
哇、有些时候你的祷告已经，
对，就是我昨天在想到我就是我那个同事的那个例子，那我就发现自己好像我就最近就没有那样子那样子来为他代祷，但是呢在其实际上他是有所改变的，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告诉了我他的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在同事我也看到了一些改变吧。所以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祷告通了，或者说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这个同事他也是出信基督徒嘛，那他的生命改变了一点，改变了一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没有那祷告里面没有让我再有负担再为他继续深入的代祷了呢，或者是让我去有别的来安排我去祷告呢？这是我昨天想到的。
有些时候你祷告的灵如果说你没有负担了，那通常就是两种结果，第一个就是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OK， 你的心中的一块石头已经放下来了。OK， 那你就感谢主。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上帝已经做了决定，你祷告的事情上帝不给了，那你也没话讲。所以我的认知就是说，如果神真的突然之间你觉得好像你不用再祷告下去了 ，OK， 其实通常你也会知道上帝有没有答应。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了，好，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经文的支持，但是我只知道祷告，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当你有确信那样的事情的时候，祷告的灵就告诉你说，你的祷告上帝已经答应了。那如果说没有答应的话，他也会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件事情他不要你再继续祷告了，因为上帝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个时候你就是要顺服了，就是要不要死缠烂打，那个时候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 OK， 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
明白了，谢谢老师。
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到这里了。下礼拜是杜立群，你有两篇，你的篇幅比较少。 好，那么我们就请陈慧你来做个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一起学习哈利士比所写的祷告中的摔跤这部分内容，让我们明白了祷告中的摔跤不是说只是找神要祝福要满足我们的意愿，乃是要在祷告中来排除一切离间我们与祷告您的关系的内外的障碍，也是让我们来学习征战，也是借着祷告来除去我们里面的罪里面的老我，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使神的祝福更多临到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一样，使我们也是我们为之代祷的人也蒙神的祝福。主啊，就祈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今后的祷告生活，保守我们常常能在密室与主交通，求主光照显明我们隐而未显的罪，洁净我们的每个心思意念，让我们常常有无助的心态在神的面前，并祈求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满怀盼望仰望神的慈爱与怜悯直到永远，也持守神的真道而不偏离左右，像大卫一样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为主所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哦主啊，我也求主来纪念老师为同学们所安排的课程教导的内容，纪念老师的付出和摆上，是我们同沐主恩，让我们灵命得饱足，生命被建造。求主祝福老师和老师所牧养的东湾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荣神益人的教会，成为主的心腹，预备主的再来。也祈求主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牧者每一位同学，让我们各个方面不致缺乏，在这个物欲横流的黑暗的时代里，让我们与主保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常常的警醒预备，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来等候主的到来。谢谢主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后面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